大头剑客夏侯伤员当众要练手绝活。绝活啊，就是一般人练不了的，都能练也不称其为绝活。他从兜子里头掏出一颗钢胆，钢胆呢、啊、就是带胆的大铁球。您看有那老年人为了活动筋骨，手里拖着一对钢胆，据说那保定打造钢胆最出名，也不知使用多少年了，是锃明刷亮。夏侯伤员在掌中一托，举起来让两旁的人看清楚，他得交代明白了，跟韩秀说：总侠寨主看见没，老朽就练练这玩意儿，我事先呢要讲清楚怎么个练法。咱们都是练武的人，讲究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。我练练气功，把这钢胆含在口中，咽到肚里，然后运用圆功把这钢胆托起来，从口中喷出，再喷出来。我要打中一个目标，要击中了就算成功了，击不中就等于丢人现眼。打什么目标呢？这夏侯伤员得学嘛学嘛，这在船上呢，打什么呢？一抬头，他看见韩秀的坐船飞龙舟。这飞龙舟是两层，在正中央有个灯笼杆子挂灯笼的，这杆子高了下没有四丈也差不多少，红油漆的锃明刷亮。杆子顶上有个铜座，上面吊着四盏八角玻璃灯，用鎏金走了多少遍锃明刷亮。这四盏灯啊造型独特，非常好看，等晚上要点上，被风一吹还带转动的。您想啊，莲花湖有钱，韩秀讲排场，慢说这几盏灯就几百盏几万盏他也舍得花钱，也花得起。那个年头已经有玻璃了，但是为数甚少甚少，一般不是有钱的舍不得买玻璃，还糊那窗户纸。韩秀有的是钱呢，从红毛果买进来的，还是进口的东西，所以他这个坐船上都镶的是玻璃灯，晚上点上蜡烛非常好看。夏侯伤员就选中了其中的一盏，我说：总侠寨主，你往东边看，这盏玻璃灯可挺显眼呐、啊、老朽这钢胆要打这盏玻璃灯，要打碎了呢你受点损失，打不着呢我算丢了人了，不知总侠大寨主可舍得。韩秀心说，这么大的钢胆你吞到肚里，凭着气把它再喷出来，能打四五丈高，这玩意有点悬吧。啊，你夏侯伤员再能耐，你气功练得再到家，能打这么准吗？啊，不可思议。但又一想，人家说的出来大概能办得到，不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敢大言不惭的吹牛吗？老人家，我舍得舍得，您就练吧。好嘞，说练咱还就练。哎呀，真要击中玻璃灯，这老天示警给你两家解和呀。要说了半天什么也没打上，嘿嘿，我一走了之，你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，看天意吧。说着话他围这只大船转了两圈，咱事先还得说明白， 韩秀和夏侯伤员盛英等人是在正中央作战的大船上，韩秀坐的那只船离这还挺远，说在这运用气功一喷，哗啦就打上了，那成大炮了，那成了。夏侯伤员呢，什么员也没那么大能耐，为了练这手绝活，用小船把夏侯伤员送到韩秀的坐船飞龙舟上，韩秀也跟回来了。众人仔细观看，就见夏侯伤员二次把钢胆举过头顶，各位上眼。众人看着，当众他把嘴一张，把钢胆塞嘴里了。这铁球也大点，老头这嘴也小点，塞半天才塞进去。就见夏侯伤员把大脑壳一拨了，脚底一使劲，嗨，啪啪啪，这钢胆咽下去了，眼瞅那小细管大了三圈，紧跟着胸脯这鼓起个大包来，咽下去了。韩秀在旁边瞪眼瞅着，心说真行，这玩意儿练不好就得噎死啊！这把球能翻上来吗？又见夏侯伤员吞下铁球之后，围着船台的台板转了三圈，然后双脚站牢，两手往后一背，大脑壳一晃，仔细看那脑筋都蹦起多高来。这才叫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然后把脸一扬，嘴一张，砰，一道寒光直奔八角玻璃灯，求道灯碎，啪，在场的人无不惊骇，偌大莲花湖上是鸦雀无声，眼睁睁瞅着玻璃灯碎了之后球落下来，夏侯伤员一个垫步跟上去，把球接到掌中擦干净，往兜里一揣，人们才反应过来，好绝技，好功夫，好啊，太好了，绝活。夏侯伤员一乐，献丑了，献丑了，老天示警，叫你两家结合。总侠寨主说话算数吗？韩秀也刚反应过来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我这一辈子恐怕也赶不上夏侯伤员了，这简直不愧是剑客，我今天真算开了眼了，这气功都练绝了。韩秀是倒身下拜，老剑客，弟子开了眼了，我说话一定算数，老人家能否请到我的中平大寨，我要设酒款待。不必了，不必了，心到神知，我先谢谢了，既然如此，老人家不肯赏脸，那我就收兵撤退了。韩秀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唰，收兵，收兵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莲花湖的水军全撤了，刹那间江面上恢复了平静，清江湖口碧波荡漾，就剩下圣婴一伙。圣婴非常感谢大师兄，幸亏您来了，您要不来不定得死多少人，我等也逃不出莲花湖。哎，吉人自有天相啊，老三呐，你还记得吗？过去咱老师给你相过面呐，你人真不错呀，可惜你命苦啊，你这一生之中注定七灾八难呐，真叫人心疼。虽然这场祸躲过去了， 还有什么货等着你？很难说呀。哎呀，你也是奔六十走的人了，望贤弟好自为之，多多珍重啊。话语不多，老哥俩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贾明把嘴一咧也哭上了。就说那老天爷不公平，怎么这倒霉事都叫我三大爷摊上了，我要摊上该多好。杨香武一听，废话，你算个屁，你想摊也摊不上。哎，他们俩抽空还得斗口。夏侯商一文说罢，把眼泪沾了沾，老三呐，我要告辞了，把金龙就交给你了。这孩子吃饭不知道饥饱，睡觉不懂得颠倒，虽然说块头挺大，心眼挺少，你要多分心了。没说的，这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一定精心栽培，这我放心呐。金龙啊，你过来。
哎，师傅。
孩儿啊，我把你交给你三伯父了，今后他就是你的饭东，他叫你吃你就吃，他叫你饿着就得把你饿死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今后你得听他的，要惹他生气他也可以把你置于死地，你明白吗？
哎呦，够厉害的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你一定要听你三大爷的话，懂吗？
懂，我全懂了。
好孩子，就把你留到十三省总镖局了。乐天小姐，我可告辞了啊，谁也留不住。这老头来无踪去无影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是个古怪的人。说话间就见夏侯商元飞身经跳上独木舟，冲大家一拱手，后会有期。运用气功，独木舟一转个，一溜水线是踪迹不见，大家目送着，一直看不见了，这才回过神来。圣婴一想，人家莲花湖的人都撤了，我们还在这待着干什么？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！提醒于乐天、于德侠，提醒萧杰，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，命水手赶紧撑船离开清江湖口，这事儿就算结束了。走了大半天，船只靠岸，然后改乘车辆，雇了多少辆车呀，把行李往来箱子应用之物搬运上去，骑马的骑马，坐车的坐车，赶奔南京水西门松鹏英雄会，也就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。镖局的人听着信儿之后列队迎接，铁牌道人诸葛山珍、红莲罗汉毕坤长老、神刀将李刚、李四爷率领一粒撒金钱、胡景春、东西南北四路大镖头、各位镖师好几百号在门口等着，一直把众人接近镖局大厅。这回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可热闹开了，先得安排住处。于乐天一家人来了，因为房子还没耗好，暂时住在总镖局，就住到东院。萧杰父子来了，镇三山呢舍不得儿子，也想多住些天，就住到西院。好在总镖局房子也多，全安排好了，大家回前厅落座吃茶，诉说以往的经过，然后把萧银龙、孟金龙全都叫过来给大家做了介绍。特别是孟金龙往这边瞅瞅，往那边看看，哎，这多有意思，比我们家那热闹多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但是他离不开贾明，俩人手拉手还形影不离。大伙一瞅，什么人找什么人？哎，还贾明说什么，孟金龙还非听不可。咱这么说吧， 打这之后相安无事，过了两个多月太平的日子。圣婴呢抽出时间陪着弟兄长谈，然后再交给小弟兄武艺。哎，这一阵儿人说话嘛，过得真是逍遥自在。到了三个月头上，事儿来了。那位说哪那么多的事儿？废话，没事儿咱说书干嘛？就得有事儿。这天早晨，圣婴陪着萧杰、于乐天、诸葛山珍、红莲罗汉、李刚陪着大伙长谈，正说着话的功夫，就见报事的从外边进来了。回三爷，官面来人了。官面来人。圣婴就一皱眉，因为往常他从来不跟官面打交道，为什么到了总镖局呢？是逃税漏税了，还是有人惹了祸了？还没等圣婴反应过来，就听外边人欢马炸，脚步声响，闯进来五六十号官面的人呢。古往今来那得都惹不起，怎么叫官面的？吃官饭的，理直气壮，说话嘴也大。再看这伙人凶啾啾气昂昂闯进大厅，为首的是个当官的，一看宝石顶子，身上的服饰是个守备的装束，守备是个小武官，也挺神气，挎着绿裤子弯刀，迈步走进大厅，直奔圣婴。你就是圣婴吗？圣婴看着他眼熟啊，后来想起来了，这人姓赵，是水西门的赵守备，守备大人。圣婴赶紧躬身施礼，哦，原来是守备大人，老朽正是圣婴。嘿，圣婴真把你给堵上了。来人，扎，把他给我锁起来。这就叫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招着谁惹着谁了，平白无故官府派人要把圣婴给锁上。当差的过来好几个，拿着脖锁手扣子过来要锁圣婴。金头虎贾明一看可不干了，把麻子脸一扬，草包肚子一舔，把胳膊伸开，
你们干什么？我看你们哪个敢动，谁敢不喷我、三大爷？
他这一发话，小弟兄都急了。黄三太、杨香武、欧阳德、于兰、萧银龙、孟金龙、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，小哥们唰一字排开，把圣婴保护在后面。孟金龙伸手把这赵守备衣服给抓住了。
好小子，你敢碰我三大爷，我摔死你！肉，
把这守备大人举过头顶，说摔就要下家伙。哎呀，大厅里一阵大乱，当差的各拉刀剑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想拒捕欧差吗？可气坏了圣婴。圣婴把桌子一拍，金龙，快把人放下，听话，不然我可生气了。尔等快闪退一旁。圣婴份儿在那儿摆着呢，说话就是命令。傻小子孟金龙一皱眉，把这赵守备轻轻的放下。
我说你捡了个便宜，不就我把那幌子给你摔出来。
再看这个赵守备，洗身汗都下来了，无官挪移。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烦了烦了，这哪是镖局呀、 这赶上阎罗殿了。我圣英，你想造反？圣英躬身施礼，大人，恕我弟子们年轻无知，多有得罪，小老儿这厢赔礼了。行，哎，我圣英啊，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有人让我抓你，我就得抓你。我吃的是这碗饭，至于为什么抓你，我管不着。你有说理的地方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呢，你乐意跟我走，你就跟我走。如果你不乐意去，好嘞，我转身就走。我去禀报上峰，再采取对策。不，大人放心，我圣英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。我问津无愧，怕者何来？到官府我也不惧呀、啊。我跟大人走一趟也就是了。哎，这算你是明白人。不过商鞅，对不起，是不是呢？这是王法，这个得把你锁上点，来锁。有圣英在这镇着，小弟就不敢伸手，眼睁睁瞅着花灯脖锁给套上了。赵守备看了看，各位啊，对不起啊，走。推推拥拥把圣英给带走了。孟金龙急的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，哈哈，气死我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小小子，你说怎么办？哎，别着急，我出主意啊。哎，小弟兄凑在一块儿，在这想主意。圣英一走，那得说诸葛山珍说了算呢。诸葛道也恐怕小弟兄惹事啊，告诉黄三太一定把他们看住。另外分兵派将赶奔暗院衙门打探消息。他说话也是算数的，众人呢、啊、分拨赶奔暗察院衙门。安下他们咱且不提，单说圣英被带进暗院衙门，先锁到班房，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姓赵的守备回来了。我上央，大人传话，叫你进去回话，跟我来。哎，上央弓着身在后头跟着，几名当差的压着他，拐弯抹角赶奔后面。后面是审问犯人的地方。圣英前者来过一次，就因为三鼠偷三宝，圣英背了黑锅，被带进暗院衙门审问。那时候主审官姓王，叫王七，王大人。王大人两榜进士出身，是个清官，一点也没难为圣英，所以圣英心里有底，肯定这还是王大人。那有人一告，我有一诉，我圣英从来不做犯法的事儿，我怕他何来？